各位观众，现在我们继续答复疑问。有同修提出问题，他问宏法与往生哪一个重要？这个问题可以讲是一个共同的问题，我听过很多。咁呢两者都重要，宏法先能够续佛为名，亦能够帮助社会的和谐，促进世界的和平，对呢个工作是一个大慈悲的工作。咁往生对于学佛的同修来讲，当然重要，这个机会非常不容易遇到。佛法修学法门虽然很多，但是任何一个法门都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劝惑竞争，那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，在一生当中相当不容易成就。咁就所有法门里面，唯有念佛往生是最方便最容易，只要你能信发愿，可以话是决定都能够成功的。是古人讲这个法门叫万修万人去，我们能遇到这个法门，这一生能往生净土。往生是翻学的，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求学，不是享福，不是逃避这个责任，而是到那个地方成就自己的智慧德能。成就之后呢，是所谓是道家慈航，再回到六道里面来普度众生。因为你有智慧有能力，只能将这个事情做得圆满，做得成功。所以两者都非常重要的。第二个问题是问，在读经的时候是不是什么事情都不要做呢？这个问题我们要将它讲清楚。当你正在读经的时候，譬如你读一部无量寿经，你初学的时候因为经文很生疏不熟悉，大概需要两个小时才能读完。咁呢两个小时当中，你当然不能做第啲事情，一面做第啲事情，一面读经，你读经就夹杂住妄想在里面啦。喺呢两个小时不能做事情，经读完之后，你应当做嘅事情都系要照常做，唔能够话我现在修行读经啦，我乜嘢事情都唔做啦。咁咪错唔得。如果呢部经读熟啦，大概读三个月，就相当熟悉啦。程度好嘅，大概一个小时就能够读一篇。咁程度稍微差啲、根性劣嘅，一个半小时就够啦。如果你能够读上一年两年，通常一般同修门的经验，这部经从头到尾念一篇只需要30分钟到40分钟。地讲越熟，你的进度就越快。读经的时候不能杂杂妄想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第三个问题问得好好，但你好不容易解决的，他问的是现在社会这么乱，如何才能令他有秩序 安定长和。我谂你呢个问题是所有一切大众共同的愿望。这个是一个社会问题。如果能有效果的达到，讲实在话呢，这个是一个属于教育的问题。国家是有好的教育政策，实际讲呢，就是古代这个教育方向目标确确实实跟我们现在不相同。中国从汉武帝制定了国家的教育政策，这个用在我们现代话来讲，制定国家教育政策，政策里面是以孔孟思想为主导，这个是历史上知名的罢黜百家，独尊孔孟。为孔孟思想一直主宰住中国将近两千年的历史，成为中国教学的主流。咁孔孟嘅教育重点喺边度呢？各位要知道，实在讲，孔孟教学同佛法教学系非常接近。佢主要嘅目标系教我哋做人，同我哋讲人与人嘅关系，譬如儒家讲嘅五伦或德。这个是教育的中心思想，从很小的小朋友就开始培养了，让他知道夫妇的关系、父子的关系、兄弟的关系、朋友的关系、君臣的关系。君臣就是现在所讲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，然后再同你讲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。鬼神有没有呢？正然有鬼神的存在。用什么态度来对鬼神呢？敬鬼神而远之。这个态度挺好。我们对于鬼神尊敬，远是什么呢？远是不必听他的，不必去学他的，他毕竟和我们人道是有差异的。所以说敬而远之，远不是说远离他，远是不学习他。然后再讲明人与大自然的关系，这个是从前教育宗旨教育的主流。那社会当然有秩序，当然是安定祥和，但是现在我们将这些教学中心的理念就抛弃了，以为这样东西太旧了，古老的了，古老的东西已经过时都不要了。社会的秩序安定祥和，咁咪由边处嚟呢？管仲曾经讲过：礼义廉耻，国之四维，非为不彰，国乃灭亡。民国年间，一般学校中嘅校训，共同嘅校训，就是礼义廉耻四个字。我从前翻学读书，小学啊、中学啊，这个礼堂上呢都挂住呢四个字。现在学校我唔知道仲有冇啦。呢啲理念都必须要从小嚟培养嘅，孝性若天性，习惯成自然啊。 所以教育是人与禽兽差别的一个关键。人形的动物，人和其他动物为什么不一样？人能够接受教育，人能够改正自己的习气毛病，所以人就异于禽兽了，在动物里面是最高的这个灵性动物。现在的学记里面讲我们听，建国君民教学为先，这句话是为过去统治者所讲的，你统治这个国家，你执掌这个政权，你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呢？是教学。所以我们前面曾经讲过，作君作亲作师，曾经有一个专题去讨论过这个问题，所以教育是非常重要的。中国自古以来有没有选举呢？有，这个制度都是汉朝建立的。选举不是人民老百姓来选举，是地方主管官员选举，中央帝王派的这些官员到这个地方来做地方官，到这个县里面来做县长，政绩里面最重要的一条是为国家选拔人才。所以古代这个制度当中，先贤受上想，国家最高的荣誉最高的赏赐给哪个呢？给这些为国家推荐贤人的这个人。对地方官员自善微服，去私访着普通衣服，会被人认识，去到外面去打听，去找这个人才。人才的标准亦是有一定的，就是孝廉这两个条件。举孝廉就是选举推举，向国家来推荐，一个人能孝顺父母，他就能够忠于国家，忠于人民，忠于他的工作。孝忠于的廉呢？廉是廉洁，他不贪财，他决定不贪污。所以政府里面需要的人才，这两个条件最重要了，一个是孝，一个是廉。所以我们在历史上看到，每一个朝代都有杰出的人才出现，绝对不会比民主制度差的。但是现在我们想恢复古时候那种教学制度很难，这个不是我们能做得到。我们明了，但是没这个能力做到。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，那你问从哪时做起呢？我可以跟你说，从我们自己做起。我们自己每一日能够反省，能够善恶，能够修善，能够积功累德，社会大众不守秩序，我守秩序；大众乱，我安定。从本身做起，能不能够有影响呢？不必考虑这些，以民耕耘，莫问收获就好了。这个呢是我一些浅浅的贡献，来一切都要从自己做起，然后影响你的家庭， 你一家为社会大众做榜样，逐渐逐渐的扩大影响，或者会有一些效果的。譬如学佛，学佛的人一定持戒，持戒就是守法。学佛的人多了，明白佛理的人多了，对于社会一定有影响，一定亦有贡献的。所以呢，这个是好的。下面一个问题，他问的是如何辨别什么是正法，什么是邪法，从形态上、内容上，他问的是这么一个问题。这个亦是一个很严肃、很重要的一个问题，在现代的社会上，真正是如佛在《楞严经》上所讲的“邪思说法，欲行何大”。释迦牟尼佛对于这个现象，对于这件事情，他早就预知了，所以他为我们开了个药方，就是他老人家入灭之前教我们四依法。这个四依法呢，就是教我们辨别这件事情的根据。第一，他说依法不依人，谁是正法，谁是邪法呢？这个人所讲的法呢，一定要与经相应，经是佛讲的，如果违背了经典，他自己独创的见解，我们不能相信，一定要根据佛在经上所讲的，这个就是正法。第二，教导我们依义不依语，这一条很重要的。佛经典所记载的，如果你是执着在经典的文字，你一定会有误会和偏差。比如印度梵文的经典没问题，这个梵文经典传到中国来，经过中国人再将它翻译成汉文，往往一部经典就很多人翻译，例如《无量寿经》就有12种的译本，大家熟悉的《金刚波耶波罗蜜经》现在在《大藏经》里面6种译本。那每一个翻译的人用的文字不会相同，那我们到底依哪一本好呢？这层佛亦预料到了，所以佛教导我们依义不依义，所以这个译本翻译的意思啱咗咧，咁就得。嗰啲语言文字多一个少一个冇乜关系，长说短说亦冇关系。佢讲嘅唔同都冇关系，讲嘅话唔同，意思相同，咁就得啦。教我哋依义不依义。譬如我们讲到修学，这个修学的目标禅宗他们讲的要求的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这个教下里面所讲的他要求的是大开圆解，我们净土中念佛的人要求的是一心不乱，这个是佛当时所讲的，这些话都是佛讲的，讲的话不一样，意思完全不一样。明心见性就是大开圆解，大开圆解就是一心不乱， 这个是佛为我们作的一个举了一个例子，意思啱咗就得啦，说话点讲冇关系。所以话呢，如果我哋对于翻译里面有一啲疑惑，呢个问题要解决。第三条，佛教导我哋依了义，不依不了义。一条系释迦牟尼佛嘅苦口婆心。我哋怎的道五体投地，佛对我哋太爱护啦。点解呢？佛一生讲经说法，绝大多数唔系主动讲嘅，都系由别人嚟问。佛系随问随答，有啲问题唔系了义嘅。乜嘢叫了义呢？乜嘢叫不了义呢？能够帮助你了生死、出三界，这个是了义；不能帮助你脱离六道轮回，那这个就是不了义。不了义经常讲的也很多啊。那佛为什么讲呢？大家提出疑问，提问佛当然要答复。去问世间呢啲问题啊，问我哋生活上嘅问题，如何能够得到我现在嘅幸福美满？现在离苦得乐呢啲都系不了义嘅，但系系我哋现代人所迫切希求嘅，佛好慈悲，都为你答复啦。在佛事门中有求必应，有人要求财，有人要求儿女，有人要求升官，佛样样都教导他，样样都满足他。但是佛跟他说，这个是不了义的，这个是解决你这一生的问题，不能解决你生生世世的问题。你的眼光要远大，一定要求永远解决的这个方法，咁呢啲系真正聪明。究竟圆满嘅了义就系成佛。系《法华经》上讲得好，唯有一成法，无二亦无三，随佛方便说。你睇下，佛咪就显示乜嘢系究竟了义咯？教导你成佛嘅方法，呢个系究竟了义。咁佛讲嘅二成、大成、小成、三成声闻缘觉菩萨，佛系方便说。方便说咧，呢个意思就系不了义。所以特别提醒我哋，一定要求了义，了义了义，不义不了义。咁喺《了义经》里边最时性嘅、最稳当嘅、最可靠嘅，我哋呢一生决定能得到嘅，无过于念佛求生净土。所以正宗嘅经典系究竟了义啊！呢个系佛嘅慈悲开导。最后一条，第四条，教导我哋依事不依色，呢一条非常非常重要。用现在嘅话讲，你处事待人接物，你学佛，你要依理智啊。色系感情，唔可以感情用事。呢一条系通世出世间事，我哋头脑要冷静，要依理智，不能用感情。咁就啱啦，所以你就能够辨别，凡系符合四依法嘅，系咪正法？与四依法相违背嘅，咁就唔系正法。我哋今日睇到好多学佛嘅人感情用事， 感情用事的现象严重的分别失常。我在前几日到香港，香港同修同我讲，就话法师啊，你七年都冇嚟啦，时间过得真快，我都冇谂到七年，我谂大概系四五年啫，冇谂到七年冇去啦。过去嗰啲老同修们，大半都散咗，有好多移民到国外去啦。呢啲移民在往年。我亦曾经劝过他们，我劝他们不要移民。我的看法是，香港回归之后不会有太大的改变。果然是如此。所以回归之后，香港的物价反涨，移民出去的人再想回来非常非常困难。他们过去将房屋买了，现在在香港想买一个停车位的问题。实实在在说是没有移民的必要的。我在同修们当中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法门不相同。彼此存了好深的仇恨，日常法师有不少的信徒在香港修学菩提道之地广论，他们亦有个组织修菩提道之地广论毁谤净土，咁亦有念佛嘅同修，咁福气亦毁谤佢哋啦，几次互相对立啦。有啲念佛嘅同修讲：啊，佢哋批评我哋，我哋要反驳佢。我就同啲念佛嘅同修讲：我话你哋唔系弥陀嘅弟子啊！你哋念佛亦不能往生，佢呢个面孔好沉着，问我点解？我哋护持净土啊，我哋反驳佢，点解我哋不能往生啊？我就话佢知，呢个菩提道之谛论系密宗的前方便，这部论典是宗格花大师作的，是属于宗经论。这个论典里头有两大类，一类是宗经论，一类是释经论。经论是解释经，就是经的字解。宗经论是采取经典里面的意义，并不依照经文发挥里面一些道理。菩提道次第论是属于宗经论，根据佛所讲的原理原则修学方法，这个是佛教的经典。你毁谤这样东西，你不是毁谤三宝吗？这样东西佛菩萨讲的，你毁谤佛菩萨，经典是法宝，是谤法人。依照这个方法修行成就的人很多的，谤僧。你是个念佛的人，谤佛、谤法、谤僧，毁谤三宝的罪过，戒经里面讲堕阿鼻地狱，你怎可以往生？你佛念得再好，多一点福没用处。咁佢问我咁点算啊？你要尊重别人，点解呢？每个人根性相同，就好比一个大学，你读嘅系文学院，佢读嘅系法学院。你文学院批评法学院，闹佢错咗啦， 法学院闹你错啦，咁仲成咩学校呢？各人嘅根性唔相同啊嘛，喜欢念佛嘅你老实念佛，喜欢菩提道次第论你就依照菩提道次第论修，个个都有成就，个个都可以拎到学位，感谢正理嘅决定。